今天我们要进到以弗所书的第十五讲，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第九节。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第六章。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今天我们要看第五章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第九节。保罗在这里就把他所强调伦理的提醒，从前一个段落特别着重于个人伦理方面，转移到从今天要看的这个段落，特别是群体伦理这个方面。如果教会整体不是以群体的这个方式向这个社会，向这个不信主的社会，向这个对教会有许多的误解甚至是敌意的社会呈现我们的信仰的话，光是个人伦理或者说生命的改变，有的时候并不足以向我们周遭的人清楚地呈现我们的信仰到底带给每一个信主的信徒是多么不一样的生命转移。因此着重伦理，从个人伦理的面向转移到群体伦理的面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经文第五章二十二节，保罗一开始是这样说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其实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没有动词，动词是沿用前面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说在一个群体当中，个人都按着神的定规，有他明确当顺服的对象。讲到顺服，是因为前面在五章十八节讲到说要被圣灵充满，倘若信徒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愿意顺着圣灵而行，不让圣灵担忧，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会让神应许要叫他的丰盛充满在教会， 并且至终可以成就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个心意。保罗下面这个段落要讲到，在群体里，我们在神面前各有各应当顺服的对象，各有各自需要担当他伦理当负的责任。因此我们在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我们就看到保罗举着基督徒在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群体关系，也就是家庭。在希腊文献当中有许多重要的词汇也是带有家庭的色彩，因为既然皇帝在这个国家当中扮演的角色，就好像国家就是他的家，他是这个家的主人，所以举凡国家行政有关的用字，在那个字当中都包括有家的这个字根在里面。一般在希腊罗马的这个社会习俗当中，当讲到家的时候，还不只是讲到那个家的基本成员，父母跟孩子。家通常来讲是把所有跟这一个家核心家庭成员一起住居的相关人都包括在这个所谓家的概念里面。因此家是包括在他们当中的自由人，包括在他们当中提供服务的仆人或者说劳工，全部都算在这个家人的范畴里面。甚至连这一个家人他们在生意上或者说在他们的工作伙伴的这些人也都全部可以被包括在家人这个范畴当中。因此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家是整个社会安全，家是整个社会结构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单位。初代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在一个家里面聚会，家庭教会这个是教会在还没有自己拥有公开可以聚集的教堂之前，弟兄姐妹很习惯于一起聚会的方式，称这个聚会，称这个地方教会是神的家。在这个地方聚集的家庭教会里，信徒和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沿用犹太人在会堂当中的用词，彼此称为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关系是家人，既然是家人，我们这一个家庭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在周末之时是所有神的百姓儿女聚集在他圣的宝座，那个聚集被称为是神的教会。如今在地上每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代，在每一个家庭教会里，都是那一个周末神的教会在那一个地方在那个时代里的一个彰显。神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选召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作为神家人的身份，赋予我们作为神家人可以享有的安全感跟归宿感。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先描述妻子在婚姻当中她该扮演的角色。既然在这一整段的经文都在描述我们这个人若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很有效的在我们各自所在扮演的角色上显出那个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力。妻子在婚姻当中扮演的新角色是什么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个如同顺服主不是特别用来强调他要服侍顺服的程度，是特别提醒妻子在婚姻当中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顺服主的新角色。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特别强调丈夫在婚姻当中扮演的角色。经文二十五节一开始这样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下面这一段经文重复不断的提醒 夫妻在神眼中这个婚姻的关系，事实上就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夫妻各自在婚姻当中所扮演的新角色，都从基督是怎么样爱他的教会当中找到那个预表完美的形象。基督是怎么样爱他的教会呢？在25到27节提到三方面，他这样的爱教会是有三个目的的。第一，要使教会成为圣洁，他借着水和道使教会成为圣洁。5章22到24节先描述妻子在婚姻当中他该扮演的角色。既然在这一整段的经文都在描述我们这个人若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很有效的在我们各自所在扮演的角色上显出那个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力。妻子在婚姻当中扮演的新角色是什么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个如同顺服主不是特别用来强调他要服侍顺服的程度，是特别提醒妻子在婚姻当中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顺服主的新角色。5章25到32节特别强调丈夫在婚姻当中扮演的角色。经文25节一开始这样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下面这一段经文重复不断的提醒夫妻在神眼中这个婚姻的关系，事实上就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夫妻各自在婚姻当中所扮演的新角色，都从基督是怎么样爱他的教会当中找到那个预表完美的形象。基督是怎么样爱他的教会呢？在25到27节提到三方面，他这样的爱教会是有三个目的的。第一，要使教会成为圣洁，他借着水和道使教会成为圣洁。基督在教会身上的拣选使他们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蒙恩的信徒每一个人是得蒙拣选，使他自己与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匹配。第三，神是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拣选教会呢？是要使教会没有瑕疵。我们可能信主了一段时间，我们会忽略其实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圣灵初初内住于我们的内心，一个使我们生命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开始会敏感主的心意。在我们初初信主的第一个经验里，往往是那个对罪的感觉。基督救赎他的教会，使他们拥有一个属灵的新身份，好与他们自己是蒙召为圣的新身份相称。这个新身份是借着赐予每一个蒙恩的信徒有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内在。基督拣选他的儿女，拣选信徒，是为了要使他们的生命生活没有瑕疵。基督跟他的教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丈夫跟他妻子之间就应当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上看到那个神从旧约开始一直展现的这个预表或者说范本。为什么基督在爱教会的这件事情上提供了丈夫爱妻子的理由？基督爱教会事实上是人爱自己身体的一个完美的范式。出于人爱自己的身体，我们更加会体会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丈夫理当在基督怎么样爱他教会的这个层次上体会，神叫夫妻合而为一体，丈夫当在这一个完美的范例上面看到神赋予丈夫爱妻子的托付跟提醒，丈夫跟妻子关系事实上也在创世纪当中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的这件事情上表露出来，夫妻关系家庭是神要借着我们在团体当中生活的那个方式展露出神在我们当中掌权的一个方式。保罗在这段的圣经当中不只是讲到夫妻，他也讲到儿女，儿女要听从他的父母好使他们得福，丈夫爱妻子，父母爱他的子女，都讲到顺服。保罗在这里对父母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做父母的我们应当理解子女是神所交付我们的产业，不当不合道理的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发泄我们个人的怒气。保罗也对仆人跟主人说话，仆人从他的主人得着安全感、归属感跟他的身份，因此基督徒的仆人了解我们在神的家中神已经赋予我们神儿女的尊荣，因此仆人在他的家中服侍主人的时候想到如同妻子在婚姻当中顺服他的先生，做丈夫的在婚姻当中像基督一样的爱他的妻子，都是在主里，仆人理当在基督里顺服他工作上的主人，好像顺服主，主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你的仆人，因为知道个人都向主交账，就算是你是你仆人的主人，有一天你也要按着管教他的方式向你的主交账。在整个段落当中，保罗要呈现的是基督徒群体的伦理，基督徒我们不但是按照我们个人的伦理行为向主负责，我们也是在整个群体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整体向主负责，从那个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就是家庭，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主仆关系。主盼望教会可以向这个世代说话，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教会整体所呈现生活的见证，愿我们都明白主的心意，走在主的路上，被圣灵充满。